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最近啊，是有两个稀罕事儿。第一是呢，中共通过有效渠道向美国放出风来，如果美国司法部坚持要审讯中共军方背景甚至有现役军人身份的在美学者，中共将用一种手段来进行报复，什么呢？拘留美国公民。第二个稀罕事儿是什么？就是中共外交人员在太平洋有个岛国啊，叫斐济啊，在那个岛国上公然殴打台湾外交官，都打住医院去了。这两个事情呢，说稀罕是因为现在都21世纪了啊，你说中共不是已经号称崛起了吗？并且要向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吗？那你现在讲的都是啥故事？一个流氓，一个绑匪的故事，又回到了野蛮时代了。但是我要说呢，这个事儿啊又不稀罕，为什么呢？哎，一会儿听咱们跟大家聊聊啊。先说说这个事情的由来和事件当中一些引起大家注意的细节，也是咱们的一些分析吧。中国外交官在斐济行凶这个事实际上是10月8号就发生了。当时台湾代表处在斐济召开是双十节的国庆酒会。那么中共驻斐济的大使馆有两名这个外交人员呢，就准备闯入这个会场拍照收集出席宾客的资料。在台湾代表处人员劝阻的时候呢，竟然暴力相向，这么打起来的，结果还导致了台外交官呢头部受伤送医院。这个事件蹊跷在哪里？既不是台湾方面，也不是中共方面透露出来的，而是来自新西兰的有一份叫做亚太报道的这个媒体首先爆出来的。这事出来以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就说了，说台湾方面贼喊捉贼，说台湾在斐济没有外交官。那么中共驻斐济的这个大使馆就说，台方驻馆啊，驻斐济的这个馆啊，这个领馆在公开场合公然举行双十国庆，悬挂伪国旗，蛋糕上呢还标有伪国旗图案。这里面信息其实已经够大了，足够说明问题，咱们且当一回这个福尔摩斯吧。你看啊，第一，如果说台湾侨民在斐济举行国庆酒会，中共竟然也要插足，公然对驻守国的侨民事务和内政进行干涉了，这就已经是赤裸裸的违背国际法对于外交人员的基本要求了。那你这个就等于是已经先违背国际法在先了。第二，你说蛋糕上有你说的伪国旗图案，那就有意思了，你站在门外面你怎么看得见蛋糕上有什么呢？是不是说明什么？你要是在酒会这种私人场合没有邀请的情况下，你就是侵犯私人物业，你就走到屋子里面去了嘛，对不对？那根本就不是中共方面强调的说是在会场外面发生的矛盾，你不闯进去，哎，你怎么会被别人撵出来还要拿一个相机去拍照？明显的跟世界各地那种中共打手一样，就是要威胁当地的侨民。那台湾要人员请你出去当然是天经地义了，你还出手打人，不是流氓是什么啊？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分析的呢？中共斐济使馆的这个声明中说台方驻馆，这个什么馆呢？啊，不是什么武馆吧，对不对？那肯定就是使馆嘛。这句话就承认了台湾方面驻守斐济的代表处。这两国之间呢，啊，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说是没有正式邦交，那么相互之间是可以派外交使节的，在国际上称为叫实质性大使馆，啊，英语拉丁语呢就叫做什么呢？叫 de facto embassy。 de facto embassy 是处理经济文化沟通啊来往签证这些大使馆的实际工作，所以叫做实际大使馆。连中共自己的当地大使馆他都承认了台湾驻馆的存在，结果赵立坚那边说台湾在斐济没有外交官。作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基本的外交常识都不懂了吗？还是说那无赖的念头已经充满了赵立坚那个制造美军散播病毒的脑袋？那为什么是新西兰媒体10天后才爆出来呢？当事者双方却都沉默多天呢？中共打人当然不敢先声张，这事儿出了他在狡辩。那么台湾方面被打了为什么也不鸣冤呢？很显然啊，这个事儿一出来，民进党政府肯定要被国民党羞辱一番啊！你怎么那么软弱啊，那么没有骨气，哎， 是吧？他羞辱你。不过你说话说回来，难道要民进党政府派那个馆长过去把行凶者打一顿才够狠吗？啊，国民党两岸一家亲的时候，别人不打你，对不对？但是羞辱也从来没有少过呀。现在为什么不声张？挨打了不声张？现在是中美台关系最敏感脆弱的时刻，任何一个把握不住的细节都可能成为总爆发的导火索。特别是军事领域、外交领域的摩擦是最最要避免的。你结合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啊吴钊燮，他九月底关于美台关系的讲话说，美台关系进展快速，但是台湾并未寻求全面建立外交关系。从结合这一点来看啊，这其实美国方面啊，那边是早就做好全面建交的准备了。立法国会这方面，美国支持度是从所未有的齐心嘛，接二连三的关于台湾的法案拿出来的。川普的白宫团队也拥有从未拥有过的，就是美国政府历史上从未拥有过对台湾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深厚期望。你再看欧盟，再看其他主要盟友，特别是日本，对于美台建交接受度也很高啊。换句话说，是会纷至沓来的，只要你美国先动作，后面的动作都会来，那比当年跟中共建交的速度要快得多。因为当时跟中共建交有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到底能不能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啊？那现在你看啊，问题关键实际上就是什么？是在台湾自己身上。国土安全、民众安全啊、政权安全都要求台湾必须完全依赖美国的全面支持。但是对于台湾来说呢，高度的危机平衡在一段时间内更重要。大家请注意我的这个分析这句话啊，也就是说什么，就是不要刺激对岸的疯狂，同时也让对岸感觉到他不能下手，不敢下手，维持这个极限是最重要的。因为战端一旦开启，无论美国的军事力量多么强大，救援来的多么及时，台湾岛内一定是中共军事打击的最大的着力点。对于台湾牺牲啊，那是最大的，只要打仗，台湾牺牲最大。那么好，尽量长时间拖延危机的总爆发的到来，等待国际形势的转变。而且现在看得出来这个势头非常明显嘛，对不对？也就是什么，就是全球对抗中共的一致性越来越强。大陆中共政权的崩溃对于台湾民众的利益是最大化的。因此啊，这外交上啊、军事上的要有个充分保障，但又不轻易的去刺激中共，把中共的底线不断的往后推，他越往前进你越往后推，对吧？这对目前中华民国台湾来说是最大利益所在。所以从这个大局分析啊，你说斐济的什么中共商人呐、这个台湾行政当局呢，人当然是愿意去弱化的，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啊，真正的目的就在这里了啊。这是我们从这个事件中可以得到的解读。那么中共威胁扣留美国公民这个事儿呢，这个也是华盛顿邮报媒体透露出来的。尽管中共外交部是再次予以否认了啊，星期一否认了嘛啊，但是呢从资料反映，华盛顿邮报所指的这个知情人士和中共通过的这个渠道是很明确，是美国驻华使馆人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查证的管道，这也是正式的官方渠道。不是什么啊通过民间智库啊，通过像基辛格这样的著名的掮客，或者是华尔街掮客这一类的第三方。所以完全可以看作是什么，是中共方面正式发出的挑战。中国外交部星期一我刚才说了予以否认了，这个否认呢也不意外。咱们就看加拿大嘛，加拿大他这个执法部门2018年12月1号应美国的要求，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华为公司的这个孟晚舟啊，任正非的女儿，并启动了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司法程序。这个事儿，中共是一边挑动国内粉红进行网络文革运动啊，一边的今晚全是孟晚舟嘛，大家还记得吧，是吧？一边呢是运用国家机器，在孟晚舟被捕不到十天，就分别抓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还一位呢是斯帕佛，指控他们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前头抓孟晚舟，后头就抓外交官，这是典型的人质外交。那中共对呢也是一口否认，是吧？没有意外啊， 说跟那个没有关系。好嘛，那你看后来孟晚舟今年6月15号加拿大卑诗省高庭法这个高等法庭再次给他开案了，认定孟晚舟涉嫌双重犯罪，要继续执行这个引渡过程。于是你看6月15号那边开庭，6月19号中共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发布消息说，两名加拿大人我都要对他提起公诉了。你们又是紧挨着嘛，是不是？人家流氓嘴脸昭然若揭，你还说不是人质外交啊？现在呢，哎，你说中国要是堕落回北朝鲜那样啊，抓那个像抓美国留学生、美国学生瓦姆比尔那样，我跟你说，那种转变也就一瞬间啊，什么这口袋里装了一条标语就把他给逮捕了，最后迫害致死啊，这种变化也就一瞬间。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的民间已经具备了啊，以美国为敌、不辨是非、不懂法律、没有人性的这种社会基础了。所以中共只要喊一嗓子抓美国人了，一旦抓几个美国人，一定有全国上下一片狂欢。这个事情也可以有个简单的解读，是什么呢？第一，这个扣押美国公民的人质威胁啊，它是针对中共军队学者唐娟被逮捕的这个事儿。咱们分析一下，简单几句话。从唐娟能够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调查约谈之后，曾躲进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哎，有谁出事了能往领事馆里跑？有几个呀？再到海外神秘人物出面保释唐娟，再到今天中共放话说不惜绑架美国公民也要逼迫美方放人，放弃对唐娟的指控和审判。当然还有另外四名解放军学者面临类似的这种什么叫签证欺诈指控，但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你只有唐娟才有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如果没有抓美国人质这一说呀，恐怕大家就想，哦，唐娟可能还真的跟传说中一样有些什么特殊关系，是谁的什么什么情人之类的啊。但是如果发展到跟孟晚舟一个级别，要动用国家机器来抓美国人质，朋友们反而是让我们惊醒了，究竟唐娟还有怎样的身份和使命是我们不清楚或者忽略的，或者说她一旦被审理会暴露出怎样的秘密，就让唐娟具备了跟孟晚舟一样的涉及国家战略布局5G的生死攸关的秘密呢？是不是检察官透露的说中共军方文件已经显示啊，唐娟呢正在搞的是生物制剂解毒剂，搞这个研究，那么这跟当下的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有怎样的联系呢？还是跟中共的生化武器超限战有关联？要知道朋友们，中共对待孟晚舟这个级别绑架的还是加拿大人质，如果敢于绑架美国人质，哎，那就不仅仅面对的是特鲁多那个温和的谴责了，那面对的就是强大的来自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军事手段，冒的风险更大。所以呢，唐娟的背后使命和她的神秘要比孟晚舟来的还要高。中共的这一个动作，一不小心暴露了唐娟更重要的身份使命，暴露了中共更为害怕的内幕。第二点，绑架美国人质这样的事儿会引发川普团队更加警惕，会提前启动下一套应对方案。对于美国政府，对于川普内阁来说呢，对付中共的方案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堆了一桌子。你最直接的就是什么？就是美国政府直接命令在华企业和组织甚至是使领馆人员全部撤出。所以说见过这么狠的土匪没见过这么蠢的，你知道吧？一个自鸣得意的绑票方案还没执行呢，它引发的不仅是美国资金，甚至可能是那些残留的其他像欧盟啊、德国的那些外国资本都会恐慌性出逃。你要抓人了抢钱了，人家还不跑吗？这带来的就不仅是原来的对中共的厌恶了，而是西方国家对中共直接的敌对行为了。所以说这两个事儿哈，一个打人一个绑人啊，真的是非常稀罕，这么违背正常思维啊，与所谓的大国国体格格不入，下三滥，对不对？但说回来了，那这事儿呢又不稀罕，为什么呢？它有它的原委 啊，我跟大家继续聊啊，说为啥不稀罕呢？首先啊，中共的外交什么一贯就是跟自己的流氓本色是一致的。不说别人，中共的老外交部长陈毅，那是中共体制内公认的是风度翩翩、最有风度的。那当年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搞公私合营的时候，每日听说有资本家跳楼自杀，那陈毅是笑谈呐、啊。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呀、啊？你看，什么是风度翩翩？一身小牛皮风衣就是风度翩翩了，你怎能掩盖得住他内心的残酷和无人性呢？说起外交系统啊，出去打人啊，跑出去威胁别人，那这样的事更多了去了。这破坏法轮功的时候，外交部在重要外交场合发反对邪教小册子啊，这在外面大家外交官吃补飞啊，每人拿着一个小酒杯，他呢手里还多拿一份邪教小册子，你多尴尬，是不是？令人咋舌啊！其实大家不知道，当年红卫兵那种外交啊，一路乘船过来的这套东西。当时中央文革小组要求驻外使馆寄送毛主席著作，哎，那各国大使为了表现嘛，对不对？见到所在国的高级官员，甚至是首脑啊，上去就要把毛主席像章给他别上去，哎，不容分说的，你给别上去了，还要说你别人跟我一起高呼万岁 ，Long Life Chairman Mao。当时中共四十多个邦交国，三十个跟他发生外交纠纷，有一些都要断绝外交关系了。比如缅甸就是这样，历史上他是有过一个国内有个恐怖组织啊，英国人留下来的搞的事儿，他的标志就是别一个大象章，所以缅甸政府很敏感，法律规定不准佩戴外国象章。那中共外交官强行发作，你不戴，你怎么能不热爱我们伟大领袖呢？激怒了缅甸群众，冲击中共大使馆，这么来的嘛？你现在一听说，觉得很可笑，很荒唐，是不是？别乐，就是后来的驻外使馆不是发江泽民传吗？不是发习近平的抗疫兵法吗？战疫兵法吗？一脉相承。另外一个不稀罕是什么呢？大家要观察啊，10月19号这一天，习近平前往军事博物馆北京军博参观抗美援朝作战70周年展览。我说不稀罕呢，是因为什么？就是中共官员素来就有什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做派，都在揣摩上面什么意思。他们现在最高领袖一门心思内循环，就要跟美帝国主义干下去了，那中共的外交官不觉得表现出跟普世价值隔绝，对世界越恶毒就越符合领导的意思吗？啊，但你看这个参观是有什么不同呢？第一，在过去的几任中共领袖啊，对于朝鲜战争纪念他也搞啊，就是来个什么，来个讲话，搞个座谈会拉倒了。江泽民的时候是40年抗战抗美援朝40年。胡锦涛的是抗美援朝50年，都这么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是什么，那是跟人家美国人打仗，是战争啊，你现在好吗？你要跟美国人那里要获得好处，你 WTO 得靠人家。当然要淡化战争的色彩。可是这一次习近平的参观完全不同了。政治局常委全部到齐，七个常委还加上王岐山，这个架势就不是什么纪念一下的活动了，而是一场运动的前兆了。这中共是准备全面关闭国门，并做好跟美国战争的架势了，而且这个已经在各个领域全面展现。另外有一点也值得观察注意的啊，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参观的这个时间呢不对头。我对这个比较敏感，所以我发现这中共志愿军这个入朝参战，他首批作战部队王彪的林彪的这个王牌部队嘛，38军、39军、40军、42军啊，1950年10月19日这天入朝的，25号这天发生这个叫凉水洞遭遇战啊，就是40军的先头部队跟南韩军队碰上了。1951年中共就确定25号这天，就是双方接触战遭遇战这天作为抗美援朝纪念日，这是毛泽东亲自确认的。每一届中共领导都在这一个固定的纪念日搞活动，偏偏今年习近平不这么干，挑选了19号入朝这天搞活动。为什么呢？因为25号距离美国大选日太接近了，只剩一个星期，对于美国的挑战意味过于浓厚，那么提前到19号，哎，哪怕跟党内的传统啊有矛盾，毕竟知道的人不多嘛，是不是？19号虽然没有打仗交手，那也算是正式入朝，哎，所以呢也说得过去啊。 关键呢，咱们从这个事儿这日期的变动上看出来，中共啊是不得不走到了与美国全面对抗甚至战争的阶段，却依然惧怕美国，甚至不愿意在更接近美国大选的时候被美国人拿去做了画饼。这就是当今中共的邪恶与脆弱不堪的综合体现。然后为什么拉着所有常委和王岐山一起来表态啊？哎，谁家没有家人没有财富在美国啊？不藏在西方国家呀？我们不想对抗，而怕砸坏我们家东西，是不是？那美国已经打上门来了，所以不得不打呗。从新冠病毒感染中神奇恢复的这个川普总统是已经发了狠话了，要追究中共的全部责任。那好，那中共说，那咱们就对抗吧。那要对抗，各自的海外利益怎么办呢？而那些贪污的钱财，贪污的这个拿着钱财的家人的后路怎么办呢？所以呢，嘿嘿，大家站在一起啊，七个常委加王岐山，谁也别走啊，坛坛罐罐要打破就一起打破，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表态。就不知道那些在外面耍横的那些战狼们，实际上就那些恶犬们，真正了解了他们的主子的真实意图和那份苦衷了吗？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